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新年我们又可以一起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敬拜神，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战国时期有两个很有名的人物，有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廉颇，他是一个将军，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有另外一个人呢，是完璧归赵的蔺相如。然后这个廉将军呢，他原本的这叫什么官职，反正是上卿哦，是一个很高的职位哦。但是因为这边这个蔺相如呢，他在也很有功勋，所以他在那个秦国跟赵国，刚刚这两个都是赵国的人哦。但是因为在秦王跟赵王他们会面的时候，他就是维护了这个自己国家的君王赵王的尊严，所以他的位置呢也被升到了上卿，甚至地位在这个廉将军的之上哦。所以这个廉将军呢，他就心情很不好哦，他就很不满哦，他就到处扬言说哦，只要哪一天让我见到了这个我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哦，因为他就是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平哦。结果他到处扬言，所以这个蔺相如他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刻意的不想要跟对方见面，刻意不想跟他见面。甚至在早朝，就是在他们当时开会开早会的时候装病，所以让蔺相如他周围的人呢都以为他非常的害怕这个廉将军，都觉得好像你这么怕他到底是为什么。然后这个廉将军更有趣了，他知道别人怕他，他就很得意洋洋得意，他觉得说哈哈，你看对方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吧，你看我出现他都要回避。有一次呢，这个蔺相如他出门的时候，他远远就看见他的车在这，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改变他行车的方向，就是车子呢就故意回避。可是对他自己来讲没事，他手下他的门客就有一点觉得很羞辱很羞耻，他们就觉得说啊，蔺相如你怎么这样子胆小怕事呢？没想到蔺相如却回答他说，我哪里会怕对方这个廉将军呢？现在倒是秦国有一点怕我们赵国，因为呢我们赵国里面有我们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这两个重要人物如果我们互相的相杀相恨相斗，那两虎相争必然会有伤亡，那到时候呢坐收那个渔翁的得利的那个秦国他们当然很高兴啊。所以如果秦国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国家就有危险了。所以他就说，我之所以我会刻意避开廉将军，是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所以我把个人的恩怨先放到一旁。这一番话就传到了这个廉将军，就是他的耳中，他突然觉得非常的羞愧，很感动，可是又很羞愧，所以呢他就光着他的上身，背着金条，不是黄金的金条，那个是以前刑具的那个荆棘的那种金条的刑罚的东西，就开去向对方请罪。他非常羞愧，他说，我真的是一个很糊涂的人啊，想不到你是一个愿意这样顾全大局，这样宽宏大量。所以两个人后来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好，这是一个历史上的故事，它演变成今天我们说的一个成语，叫做负荆请罪的这个成语。它在表达一个他主动向对方承认他的错误，去请求行责罚或是原谅。其实类似这个概念，在今天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去为了我们所犯下的错误，我们用一个主动，用一个具体的行动，我们去期待关系的恢复，其实是在不同时空中我们共有的经验。其实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在面对那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最直接的是面对我们跟人之间彼此的那个张力，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的，其实我们都常常在得罪别人，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的，我们也常常在被人得罪。过新年我们长一岁，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年纪越来越大，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越来越成熟老练，但是确定的是我们身上的伤痕都越来越多。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要来看利未记这个经文五记，我们要继续来思考面对那个罪恶带来的伤害， 圣经到底是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又给了我们哪一些很重要的提醒。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谢谢你，你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仍旧有生命气息，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我们能以存活。主，你使我们在生命中许多不同的阶段，我们都可以回到你的家中，重新享受那个美好的安息。主，当我们今天众人相聚在你的殿中的时候，我们不只要向你陈明我们各样的喜悦，我们各样的悲伤，我们不只是要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我们更愿意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更新转变我们，使我们可以领受从主那里而来一颗新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当我们在读旧约的各样经文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经文是不容易理解的，是困难的，但是就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专注在你的面前，看见神在历世历代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你那个公义还有你的怜悯。深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我们都愿持续的为着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我们欢喜快乐，更因着我们每天所得着的力量恩典，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主，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求你恩待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利未记这一段经文齁，跟之前前一卷书出埃及记这个经文放在一起看的话，你会发现出埃及记其实它提到了关于建造会幕的事情，描述的是好像人到上帝面前的那个道路，而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他在讲的是关于献祭的事情，他是讲到我们人到神面前的那个经历。所以我这样形容，会幕比较像是一个客观的预备，而献祭比较像是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好，稍微前情提要一下，我们今年开始了好几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利未记不同的内容。利未记在一开始的时候讲，主要在描述献祭，而且不只是献一种祭，它是献五种祭，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这五种不同的祭，它其实好像是对应我们人生五种不同的光景，不同的需要。我们需要为主而活，这是燔祭的意义。所以燔祭我们又称它是焚献祭，是将祭物全部烧掉，好像我们整个人完全奉献给主。我们要每天的生活、工作、为人，去显示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其实这是在讲素祭，素祭也叫做谷物祭。而基督耶稣为我们而死，带来了和睦，我们与神和好，而我们也在团契生活中学习彼此相爱，以感恩的心与人分享。这是平安祭，又称为团契的祭。而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使我们从罪人变成新造的人，这是赎罪祭，也称为洁净的祭。而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赎愆祭，其实又被称作赔偿祭。好，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他用了一些我觉得我中文可能没有很好，赎愆祭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平常生活中不太会用这些字词，圣经中的赎愆祭它到底在说的东西是什么？愆的意思就是一个冒犯或是做错事情的意思，它代表了是一个人他犯了罪，但是呢他还没有受到刑罚，他在那个道德以及法律上面的地位。好，意思是什么？这种祭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只要向神献祭，他还要向人去赔偿。所以我们刚刚说赎愆祭又叫做赔偿祭。所以什么时候是发生赎愆祭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人他犯了罪，他有罪的人，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责备，所以他就被提醒说，我犯错了，我有问题，我得罪了什么，我造成了什么，所以他被提醒他要去弥补，或是他要采取某一些步骤去消除他所犯的这个错误， 或是呢他被提醒他要去补偿他所犯下这个错误造成的这个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如果大家看弟兄姐妹看手上的经文哦，利未记五章第十五节他说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接下来到第十七节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罪了，就要担当他的罪孽。然后一直到第六章第二到第三节他更清楚说，他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事上犯了什么罪。所以他描述的情境什么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或是他发现他之前犯了罪，但是他之前可能不知道，就是误犯犯了那个未知的罪的时候，他就要准备一个无残疾的祭牲，然后带到祭司的面前。那如果是圣物上面的差错的话，他就要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如果是对人的抢夺欺压，他除了要如数归还之外，他也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然后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好，所以如果我们归纳这些不同的经文，你会发现赎愆祭很特别，它就是这个赔偿祭的原因，它好像多琢磨在那个实际生活当中的犯罪行为，尤其是在人跟人之间彼此相处可能发生的各样罪行，包括可能在贪婪、说谎、欺压，或是在强占东西。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我形容叫做个人性的献祭。赎愆祭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其实它跟我们在日常生活还有日常工作其实有密切的关联。在里面它指出了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那些不当处理别人的财物所造成的损失的状况。所以赎愆祭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人从犯错当中从错误中惊醒，然后发现哎，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弥补我的过错。有人这样形容我觉得很贴切哦。有人形容利未记中的赎愆记是什么，是圣经关于悔改教义的种子。他说那个赎愆记就像是在圣经中我们在讲关于人要如何悔改，那个悔改教义中很重要的一个引导我们去思考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赎愆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赎愆记其实跟赎罪记也有关系非常的密切的地方，甚至很多层面很相似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说赎罪祭跟赎愆祭可能是在整个的赎罪仪式中不同的阶段时间先后有分别而已，所以不论是赎罪祭或是赎愆祭，它都是在人好像是一个被迫一个是补救性的状况下去献的一个祭，也就是说人跟神人跟人之间好像那个关系被破坏出现了问题之后所献的祭。所以赎罪祭就是上一周所讲的那个赎罪祭，大部分是用在一个人他得罪神，然后呢他违背神的律法，即使是隐而未现的罪，然后别人可能也不一定知道的时候，但他知道他自己犯罪，所以他就献上赎罪祭。那献上的赎罪祭呢会根据当事者他的身份地位影响范围种种不同的原因决定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来献这个赎罪祭。但是赎罪祭跟赎愆祭两个也不是那么简单说啊，我一刀划下去说这一部分是对神对人，不是这么简单的划分。但是在经文中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赎愆祭更多琢磨在与人的关系当中，他在提醒这一群犯错的人，在我们献祭给神之前我们需要先赔偿人。意思就是说当你对人有亏欠的时候，你要先赔偿他，然后还要加上 20%， 然后之后才来献祭给上帝。所以赎愆祭着重在那个赔偿，而且期待那个关系的修复以及和好。 好，我知道听到这里大家现在应该脑子还是觉得诶有一点混乱，那我们是新约时代的人，对不对？那对于身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好像是跨越时空背景的一个赎愆祭，它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原则，三方面来思考赎愆祭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好，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信仰提供给我们的原则是一个主动的原则。好，主动的原则意思是什么？赎愆祭它是由犯罪的人主动发出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主动知道他自己有问题，他不是被抓到然后无可奈何所以不得不赔偿的状态，那不是这个意思。赎愆祭的背景，赎愆祭不是一个法庭上面的判决罚款，它是一个就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犯了错的人，这个犯罪的人他认识到自己犯罪的严重性，所以他愿意付出的那个补偿，他在后面他愿意带来的那个修补的行动。所以很多人会去比较这一段经文跟出埃及记的差异，出埃及记其实更多时候是那个犯罪的人他可能不承认他有问题，他也不觉得他有错，可是立位记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赎愆记，他是这个人自己醒悟过来，他可能误犯，他可能知道造成了别人财物的损失，所以赎愆记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是主动发出来的，他愿意在他亏负别人的事情上面他很谨慎的看待。换句话说，赎愆记的基础是在于罪人自己的悔改，而不是政府的起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在于罪人自己的悔改而不是政府的起诉。好，主动的层面其实它挑战了我们信仰，我们到底是一个隐藏罪恶的人，是一个想着我们可以逃避各样的机会让时间冲淡一切赶快过了法律追溯期的这一种人，还是我们愿意主动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我们主动面对人与人中间那个关系的张力。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喜欢追求一个东西叫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我们一方面很想要显示说哇，我们心胸很宽广，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心里也偷偷的期待说啊，万一有一天我得罪别人的时候，亏欠别人的时候，别人可以对我多一点包容，然后也不要追究。甚至我还遇过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可能当这个人比如我得罪你们，我做了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还要用道德绑架的一个伎俩指责说你一定要原谅我，你若不原谅我，你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不属灵啊，你可能信仰有问题，灵性有问题。在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当中，以爱来包容来接纳固然是很重要，但是赎愆祭同样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主动的去面对我们生命的议题，主动的去面对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不是隐藏，不是隐瞒，不是假装没有看见。在我们对其他人的亏欠上面，我们更不是以为我只要向神祷告，我只要向神认罪，就忽略了所有关于人的层面。圣经中有一个很可爱的人物，大家应该儿童主日学都有听过这个故事，撒该的故事。他在遇见耶稣之前是一个就是从别人得到很多利益的人嘛，然后呢也是就是好像很任意妄为的状态，可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时候他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主动的去回应耶稣，没有跟他说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赔多少钱你要，没有，其实他撒该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状况，他也知道他过去对人造成的伤害，甚至是包括金钱上的损失，所以他没有去轻忽他过去对人的亏欠，他反而主动的透过他的行动来回应，所以这也成为我们后来一个很美的见证。赎愆祭给基督徒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主动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罪恶的问题， 主动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罪恶的问题。好，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来思考的是补偿的原则。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是补偿的原则。当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有错误，我们让别人的财务上可能得到损失，很少有人会从那一整段时间对这个人造成的伤害影响来考虑。我们大部分的思考都是局限在我弄坏了你什么东西，我就还你那个东西就好。大家记得小朋友，比如说小朋友在学校吵架最喜欢吵什么，就是文具嘛，我弄坏你的尺把它折断了，打坏了，铅笔盒丢坏了，小朋友常常会说什么，我再赔你一个就是了，有没有？小朋友最喜欢这样说。可是当我们在说那个我再赔你一个就是的时候，其实我们漏掉了一些东西，我们只把这个东西的价值放在这个东西坏了，我撞坏你的车，那我赔你修车的钱就是了。我们的概念却忘记，我撞坏了这个人的车，可是在他修车，车子修好之前，他没有交通工具的那个不方便，他那个生活步调被打乱，甚至他承担了一些其他不同的压力，各样有形无形的损失。补偿的原则是什么？补偿的原则是由这个加害者，就是这个犯罪的人，他自愿的去承担部分的损害，他借此去分担那个受害者他各样的痛苦，让那个道歉不只是一个口头上，好像只是嘴巴上说说口头上的道歉，而是一个他用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愿意用实际的财物来弥补他所犯下的过错。赎愆祭当中这个补偿的原则，其实它不单对于那个受害者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对于那个犯错的人加害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人，当一个人他真的发现他自己的犯罪，自己的错误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其实他的良心是会受到谴责的，会被责备的。而补偿的原则，它却提供了一个我们在处理罪愆的方式，在上帝所吩咐的那个界限之内，让这一件事情有机会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当补偿的原则被实行的时候，其实也会帮助人更加谨慎自己所说的话，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补偿的原则对不管是加害者受害者来说，其实它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分担了这个受害者的那个痛苦，避免受害者他还自己要出面追讨他各样的需要或是什么，但是他同时也给犯罪的人，这个加害的人一个方式，让这个人不会再被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捆绑，好像永远走不出来。所以赎愆祭它是尝试在神的公义还有在神的慈爱的两个属性中给双方一条出路，它在神公义还有慈爱的属性中给双方一条出路。补偿的原则其实挑战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那个付上代价的意义？不管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所犯的罪是有心的或是无心的，我们都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们就是在嘴巴上说声对不起好像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在那个真诚的爱，真诚的同理当中，我们愿意以行动来弥补，不让那个道歉成为一个廉价的道歉，也不是用那个道歉来推卸我们应该承担的后果或是责任。所以理解赎愆祭，我们刚刚说有很重要原则，第一个是主动的原则，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补偿的原则，第三个很特别的一个原则，我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词来形容它，但是我暂且用平等的原则来描述。平等的原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我们在人其他人的财务或是事情上面造成了一些损失，不论是圣物，不论是其他人， 如果我们这经文说，如果误犯了罪，要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其实这是赎愆祭里面最特别的地方。这个赔偿的比例其实是相同的，是平等的，是没有差别的。好，你看这段经文哦，赎愆祭中它很重要的范围，我们刚刚说它有对神的圣物，对不对？但是它也包括了对人所犯的错误哦。在古代的社会很有意思哦，得罪神其实通常是最严重的事情，是一个就是对当事人来讲这是一个大忌，得罪神很严重。但是如果得罪人呢，就不一定哦，可能要看你所得罪的对象是怎么样。得罪的人，这个人他的阶级、他的财富或是他的身份地位到底是怎么样。你稍微揣摩一下哦，如果你是一个古代近东的人哦，假如你犯了一个错误，好，你犯了一个错误呢，然后你得罪了一个贵族，得罪贵族之后呢，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很严厉的刑罚或是责罚，甚至你可能会连小命都不保，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你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你得罪的是奴隶，有可能事情又不一样，可能这个责罚是不痛不痒，甚至可能你若地位好一点，可能当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赎愆祭中这个平等的原则非常特别，因为它挑战了当时代的人，从圣物就是跟神有关的这种，到灵舍，不论是谁一样都一样，它其实是没有所谓差别待遇，没有那个阶级上面的差异，不论是对神，不论是对人，不论是对哪一个人，他都应该承担同样赔偿的比例。耶和华神很看重我们向着神的态度，但是他同样看重我们对人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论是得罪神，不论是得罪人，其实都不可含糊，我们同样需要很慎重的来看待。这样这个平等的原则其实就挑战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对待神还有对待人呢？会不会有些时候我就跟马牧师讲话就比较有礼貌，但是对于团契里那些常常提出奇怪问题的人我就嗤之以鼻？会不会我不敢占教会的便宜，但是我却在公司里面我可以自私无分寸的索取各样东西，把咖啡卫生纸全部都带回家？又或是会不会我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不敢迟到，但是我敬拜上帝我却随随便便？赎愆祭当中这个平等的原则其实它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再次思考我们信仰的真实面貌到底是什么。对神、对人、对不同的人，其实我们都需要慎重。我常常说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我们现在不用带着牛羊来教会来向神献祭齁，但是赎愆祭中这个跨越时空意义的这些很重要的原则却仍然滋养着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的过失，我们也都会得罪人，但是我们却需要透过主动的态度，透过这个实际的行动，看重关系的恢复还有和好。我们在国外读书的那一段时间，家人在读书呢，我们就基本上就住在加拿大。加拿大呢，通常他们形容有什么特产呢？第一个特产就是天气很冷，然后第二个特产呢，就叫做很多枫叶，就是他们觉得就是枫叶、枫糖，就是相关的东西哈。除此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特色了。只有第三个事情是加拿大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连锁平价咖啡店，叫做 Tim Hortons， 就是反正就是一家咖啡店嘛，就是很便宜的咖啡这样子。对加拿大人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高兴、好炫耀，所以他们就以这一家咖啡店为他们生命中，反正就他们觉得这是很荣耀，就是身为加拿大人就是要喝这一家咖啡这样子。那时候嘉恩在神学院上课，然后呢，他班上有一个老师，就是应该说有一个老师。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默契，只要是上这个老师的课呢， 他班上的同学他们就会共同有一个我形容叫默契哦。这个默契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个班上的学生上课有任何一个人迟到的话呢，在下一堂课他就要带一个东西叫做 Timbits 给大家吃。 Timbits 是什么呢？就是我刚说那家平价咖啡店的一种像甜甜圈，然后只是圆圆一颗一颗球形状的一种甜甜圈甜点这样子，然后就十个二十个这样三十个卖，然后就这样一颗一颗的东西哦。这个老师很有趣，他说只要有人迟到，反正下一堂课他们就会带这个东西然后去给其他班上同学吃。那这个被带来的这个 Timbits 这个小小的甜甜圈哦，他叫做赎签记，就是那个东西呢，他就把它叫做赎签记哦。这个老师的理由是什么哦？他说因为班上啊，就是大家应该是一个彼此信任的群体哦，所以是互为肢体互为团契关系的，所以呢如果在当中有任何一个人他迟到，他不看重彼此的关系，其实他就是在破坏这个人跟人中间那个互信的那个关系哦，所以其实是得罪其他人的。所以这个老师就说，所以按照圣经的原则哦，这个犯了罪的人，就是这个迟到的人哦，他需要准备赎签祭，他去赔偿，然后去修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以前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真是太有智慧了哦，就是都教到那种他们那种研究生以上的这种班级，还可以这样子培养这些学生，我觉得很厉害。当我在预备这个赎签祭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思想这三个跨越时空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更佩服这个老师哦。我们刚刚说了三个，对不对？一个主动的态度，一个赔偿，然后还有一个平等的概念。我就发现，哎，其实他透过他做这件事情，他透过人，透过那个主动的态度去面对他自己的亏欠，他透过那个实际的赔偿补偿来修复彼此的关系。重点不是你所准备的东西是多昂贵，而是你那个愿意的心。所以我刚刚强调那个小小的甜甜圈，它是一个人人都负担得起，它是一个平价的，就是其实在经济上其实是 OK 的。但是它同样也在提到透过那个平等的态度，平等慎重的态度来面对不同的关系。不论是对老师，不论是对学生一样，只要你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其实你都应该要被重视。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默契，却让更多的人体会赎签祭的意义。透过主动的态度来面对生命中各样的错误，透过这个补偿的行动，我们来实践神的慈爱还有公义。透过平等慎重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命中各样不同的关系。其实或许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赎签祭它不只是旧约中的一个律法或是规条，它反而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美好的心意，说不定它是一个祝福。利未记的这一群读者，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们是一群刚刚离开埃及的奴隶，他们不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受到很良好的教育，我们可以识字，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阅读批判，甚至我们可以有各样的反思。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不像我们今天资讯流传非常的快速，对奴隶来说，他们生命中他们生活中最在意的事情不是罪的问题，他们生活中所在意所关注的事情是生存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他们心思可能很简单，他们就想办法，我可不可以少做一点事情，我可不可以不要太累，我可不可以多休息一点，我可不可以多得到一点物质上的需要。可是当他们的身份从奴隶的身份转变为自由的人的身份的时候，其实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大需要去跨越，他们需要被塑造的部分。可是耶和华神却没有放弃这一群以色列人，神透过一步一步不同的仪式，各样生活中的指引， 教导这一群原本从奴隶变成自由的人，教导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应该如何，教导他们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群体。透过燔祭告诉他们说，诶，他们需要敬拜神，他们要全然的委身。透过素祭去教导他们，他们每一餐所吃的饭，每一天的饮食是从神而来的。透过平安祭去教导他们明白恩典的源头是在神那里，神愿意垂听人的祷告，而我们更可以在群体中去分享从神而来的喜悦。透过赎罪祭去教导他们明白生命代替生命的意义，那个生命可能他们所献的牛献的羊是他们所爱的，是很贵重的，可这些东西代替了生命，所以人在那个生命替代生命的过程中去理解那个得到救赎是怎么回事。而透过我们今天分享的赎罪祭，他去提醒他们，教导他们，我们不单单看重神，我们也不会轻忽与人的关系，更是在错误当中能够拥有真实的悔改。其实你仔细去想哦，这五个东西都不是很容易的概念，但是这五个东西都对我们属灵生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有还蛮长一段时间可以跟大陆的弟兄姐妹相处哦，他们都对台湾人非常感兴趣，因为现在大陆的年轻人他们都看台湾的偶像剧长大，所以他们就是对台湾人有一种亲近的感觉。然后呢，每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很好玩，他们就会跟我讲对台湾人的两个形容。第一个形容叫做台湾人就说你们讲话都好温柔啊，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台湾人讲话都比较小声啊，很像电视剧，所以觉得台湾人讲话很温柔。接下来他们会有第二个形容，他们就说，哇，你们台湾人讲话都好喜欢用成语啊，都很喜欢用成语齁。然后我以前没有觉得，因为就一直都长在台湾嘛，三十几年后来才出国，就是那时候都觉得没有觉得很特别啊。可是后来我就仔细观察，当他们说了以后，我就观察到底我们在说话当中用了多少成语齁。诶，我发现诶，真的耶，任何的电视任何的广告说我们的确很喜欢用成语，而且台湾人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成语里面的字用同音的或是什么去有一点点改变，我们的店名也是，有没有，就是都做一点点改变，然后做一点调整。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叫做负荆请罪，但是我却把那个荆棘的荆改成金钱的金。当我在比较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负荆请罪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圣经中在讲我们刚刚说赎愆祭的这个概念，当我把这两个东西去放在一起比对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上帝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又有什么宝贵的地方。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面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会主动的，我们会慎重的，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来弥补，但是我们却不是用苦修苦待自己来博取人的同情。所以我就重新把这个负荆请罪的四个字重新解释了一下。我觉得负代表的是什么？负代表的是那个我们愿意主动，我们愿意用负责任的态度去承担那个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荆，我觉得他也讲的是什么，荆指的是我们透过我们实际的行动以金钱来赔偿，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直接的东西。而请就提醒我们，我们去看重那个被我们得罪的对象，得罪人如同得罪神一样，不可轻忽，我们同样需要慎重。最后那个罪代表了我们面对罪恶的态度，我们不向罪恶，不与罪恶妥协。我在说圣经中立位记这个赎愆记或赎罪记这些的教导，不是要给人辖制，而是要给人重新可以蒙恩典的机会，是给人可以有关系上修复的机会。当人跟神，人与人关系破坏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个献祭的形式在教导人一些很重要的原则，给犯罪的人有一条出路， 为我们开了一扇恩典之门，让我们在面对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失去盼望，而能够有一条路。我今天拿了一个东西，掉下去。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大家很喜欢送红包，对不对？华人文化中就是喜欢包红包。那红包里面包的是什么？钱啊，对。好，有一些人就是不教会的放的是经文卡。华人的传统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要包红包。小朋友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收红包、领红包。刚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也可能会稍微去体会这个包红包给晚辈的感觉，有一点那种好像失血的，有点舍不得，但是某个程度又有一点点那种奇妙的满足感，就是好像我开始工作了，我有这个能力。我常常在想，当我们在包红包的时候，到底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是像燔祭一样全所有奉献，就是孩子的红包全部收来，妈妈替你存起来，全部都缴回国库？还是我们在想包红包的概念是一个数字的概念，是我们认为这是提供给我们的长辈或是我们的孩子每天生活的供应，他们的需要？还是我们包红包的概念是一个平安祭的概念，我们乐意跟人去分享我们生命中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或是我们包红包的时候，我们是像赎愆祭一样，我们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甚至是为了弥补一种我没有办法陪伴，我只能给你一些物质上、金钱上的心理？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去思想，新年祝贺的这个红包，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被文化框架所限制的一个东西，一个迫不得已的行动，它更应该是一个作为神的管家，我们运用金钱自由的表达。五祭当中教导了基督徒，而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的殿中、神的家中，我们没有牵牛，我们没有牵羊，我们也没有杀牛杀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实践神在献祭教导里面那个重要信仰的原则？透过我们的奉献，我们表达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透过我们的奉献，我们与人分享生命的丰富，我们透过那个过程，我们经历真实的团契，而我们同时看重自己与神、自己与人的关系，在主动、在补偿、在平等的原则当中，或许我们更可以体会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么的丰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有多么令我们惊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真理是跨越时空的。主，因为你向你的儿女，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美善的意念。主，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中各样与人的关系，还有各样不同的张力的时候，主，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不会轻忽自己的责任。在那个主动、在谨慎，甚至在实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活出神子民的样式。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有不同的过犯，但是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在那个公义还有慈爱当中开出了一条新的路。主，愿我们更谨慎罪恶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也更多体会神的爱，使我们不论在与神与人的互动中，我们都满有基督馨香之气。主，更愿意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日日专心靠主，学习与主同行。我们这样同心感谢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